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一下，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也真的感谢你，主要赐给我们夏天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也非常感恩能够来到神的家，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主要我们真的是读你话的时候，我们是要仰赖你的灵因为我们要靠着圣灵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为我们解开，是吧？能够真的成为光，是吧？照亮我们的心，也能够照亮我们眼前的道路，主要让我们真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神天父为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美在基督耶稣里那样一个美好的盼望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说我们活在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里面，是吧？但是因为主你的光是吧？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拯救和盼望，就让我们生命是吧能够有力量是吧？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在你话语的分享中是吧能够真的是能够得饱足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吧？愿主这将这美好的食物是吧多多的赐给我们是吧？使我们的生命得饱足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的在课程上是吧，我们一起的分享和讨论，就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今天是，已经是第13课了，我忘了有没有第14课，没有是吧？所以，下礼拜就是新的，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那个最后一次课。哦，那我时间写错了，应该是，哎，不对，24号，还有一个礼拜。哦，算的算下一节，对，所以我有点糊涂，我觉得应该是13课，我一般记得是最后一课，对。哦，对，那我这个第7课写错，应该是13课，对。那今天呢是讲这个盟约，那我这个照片呢？我就是，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都知道啊，就彩虹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这洪水之后，就是神放的彩虹在天上，说这是这个神和人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个彩虹之约呢，就是说那个约定呢，就是神以后不再用这个水来再惩罚人所以就是把那个约定放在天上让。人永远记住，那圣经里面就是说，其实我们，圣经里有特别多的这种神和人的这个约定就是说它叫英文叫 covenant，中文可以翻成叫契约，其实我们可能是，我记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是好多这个知识分子都会讲就是说就是欧美他们有契约精神，对吧？好像我们这个文化里就是。其实好像不太重视这个契约但契约呢，它就核心就是说，你如果有契约的话，契约的话，它要有神就是你中间有神，这个契约才能够能够维持因为如果没有神做一个仲裁，比如说都是不敬畏神的，那就谁权力大谁说了算。所以你其实中国也不是说没有契约，那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的像什么地契房契是吧？这些概念我们都有。但这些东西，他就说，在这个强权面前，它可以成为，就是说，一纸空文，是吧？它是没办法执行的。那真正的这种约定呢，是就说，哦，对着，因为有神在我们中间，有神做一个约定，所以契约，像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立约的时候，那立约的时候都要有神介入，没有神介入的话，那你这个约，它就是空洞的。那所以约定就是 covenant，就是这个契约呢，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特别就是说显著的地位因为人和神和人关系，他和人建立关系的话，神是特别是要跟人，他总是要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总是要就像我们要口说无凭要那个立字为据，所以神跟人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都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记号就是要代表的这是一个。一个新的约定所以最早呢，就是它就有当然不是说，如果你读那个 圣经里面它有的约定是神亲口说的非常明显。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彩虹之约，对吧？那跟挪亚的约定是神亲口说的，是明确的。那跟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定，那神重复过很多次，对他整个的就是家族的祝福，这个重复了很多次。那跟摩西的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它是一个就是律法比如说那个十诫如果我们要去美国的美国一般的议会里，他都会在某个地方，他会有这个。比如说标的十诫，或者在那个门楣之上啊，在什么地方？那他们现在呢？就是当然现在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这个左派呢是会尽量的想去好像去抹掉这些这个痕迹啊。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呢，它整个的这个社会和文化。它建立的话是跟这个信仰是就是关系特别密切，因为他是一位追求信仰自由的人，逃离旧大陆，到了一个新大陆，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国家呢，它是有一个，它就是它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有这个信仰的关系，它是一个蒙福的国家，那跟大卫也是，大卫就是神跟大卫有一个亲口的约定就说你的子孙那个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就只要你的子孙他们能够敬畏神他们照着神的心意去来管理他们的那个国家，那他子孙里面就是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世代的去坐在那个王位上。永久作王，当然后来那个以色列呢就亡国了。那如果从你不认识神的话，就觉得这个约定是他好像就没了因为当然神确实他说的时候他有两面，就是说你的子孙要敬虔，那你就一定。但神呢还是在，因为耶稣基督呢，耶稣从他的家谱，他无论是从父系和母系，他往上追溯，他都可以追溯到大卫王，所以他呢是。如果大家读福音书那个耶稣基督进圣城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当时犹太百姓都说，那大卫的子孙他本身是大卫的子孙。那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成就了这个救赎，他是永远作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神跟大卫那个他们家庭的，就是说这个大卫的约定呢，他是神是守住啊，神是因为神是说什么他是从来不会更改的，所以这个约定呢，是这个约呢，这神跟人的约呢，神都是会持守的。那最早的亚当之约呢，是他是通过就是神造人以后，神给人有一个吩咐，就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管理这地，这是神造人以后就跟人的约定。所以，如果大家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就是说整个圣经，它要启示的呢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对宗教的一般的认识，哦，那我要信这个叫我要拜这个神，那我就守这个，就是说这个规矩，我们首先会想到这个，对吧？当然，我们就作为一个交换，那我守你的规矩，我定期的给你这个供应这个香火，对吧？那个，然后呢，就作为交换，那你呢，就是给我一些好处，那我做不到的，你帮我做到，那我们一般的是就是我对这个神的认识是这样的一种认识，那圣经里启示的神呢不是这样，他是跟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约定就神所启示的这个，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这叫爱的盟约。它是一种有点像恋爱的这种关系，因为当人进入恋爱的时候，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约定，对吧？婚姻关系就是你去注册的时候，他会发你一个证书，对吧？那个结婚证这个英文叫 marriage 那个 certificate，那就证明，对吧？那在教会里面，他们要办个仪式在美国那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有点像，它是一种这种关系，它是一种这种爱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利益交换。比如说我就是做买卖，我给你这个东西卖10块钱，那我给你10块，但是小额的交易它是没有合同的，对吧？ 它是不用合同的。那如果你跟一个公司之间它是大额的交易，比如说我们买卖房子啊，这个就是交易额比较大，或者你买辆车都要跟那个就是到 dealer 那个就是啊销售商那边，他都要让你签合同，对吧？所以就是交易额一大都要签合同。啊，那但是呢，那个是完全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就是我跟你的关系就发生在，就是说，哦，我一手交钱，你一手交货，这个交易完成了以后，基本上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但跟神呢，它是一个永恒的，就是你要进入一个长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个呢，在地上呢，就有点像我们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啊，它是一个长久的，而且这个关系呢，它是排他的，它是那个。他是不能够接受，就是说那个，就是他有第三者，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新约啊，所以我们讲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讲，就是说神和人的关系啊，进入到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从过去和摩西所立的这个旧的约定里面啊，他进入到这个新的约定，那这个新的约定呢，那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在我们就为什么我们叫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耶稣他的位置就是他是无法替代的，啊，他是没有你，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关系，没办法进入这个约定那你就是你和神这个新约里面你是。就是你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呢，就比如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很多人呢对，怎么认识耶稣，就比如很多人到教会来，他能够接受，哎弟兄姐妹啊，对他都很关心啊，很爱护啊，教会气氛很好啊，他也愿意。但是呢，他第一个，比如说他不太能够接受，哎，为什么只有一个神呢？你们这个基督徒都很霸道啊，就说只有一个神。啊，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呢？就反正神有神以外，还有一个耶稣。这个耶稣呢，就是其实开始很多人基本上是搞不清楚这件事啊。就是这个是在信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是这个神所启示的一个。其实关于耶稣基督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它都是个奥秘。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就是关于耶稣就是神的最后和人的这个就很早神就启示，就说那日以后我要跟你们要订立新约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完全失败了，他们就是亡掉了国家，他们被分散在各地。神就是因为神很早就是通过那个摩西的口就预言，如果你们要就是你们进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实际上那个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应变，是吧？他的子孙，他就得了那个应许之地但是呢，当时摩西带他们进去之前呢，其实就在两个不同的山上两批不同的人，他们有一波人呢去就大声的说那个就是神就要给他们的祝福，如果他们就谨守神的约，他们会怎么样？神会就是使他们风调雨顺就是说。那个不受敌人的攻击啊！如果背叛神，是另外一拨人在另外一个山上就说那个咒诅的话啊！如果他们那当他们真的是悖逆神的时候，那所有的咒诅都应验了。就那个很早，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神就告诉他们，他们悖逆神了以后呢，果然那个就应验了。那他们就后来就被打散在那个就各个国家里面。但那个时候神又启示给他们，就是说他那个。后面的日子里面，神会给他们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要刻在他们的那个心板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讲的，也是我们基督徒跟神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建立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的这一个契约的里面，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呢，它是有这个前约呢，就是旧约就是说旧的约定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在神通过摩西给人的约定最简单的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十诫十诫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就是你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你们。 不可有别神啊，你们只能够有一个神，你们要守安息日啊，然后他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神有一个简单的，那这个就成为后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社会他们的一切的这个他们讲的律法，他们制度的一个根本。那像这个那美国建立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法律是从啊，就是人，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我们这个法律啊，那这个法律呢的根基呢是，就是说神跟人的约定啊，是从那个，但那个呢就是说最后呢以色列人是，就是说他们是守不住啊，律法你在一条上，如果你守不住的话，你就违反了全体。那最后呢就是说他们等于是背逆了神，那他们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也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其实这个呢，就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如果你觉得哦，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社会，他一定会这样的现象啊，他不敬畏神，背逆神，然后拜假神啊，拜偶像，拜假神，然后人和人之间关系呢，他有那种偷盗啊，那个就是杀戮毁坏呀，诽谤啊。谎言呢？那这些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也都是看到，就是非常普遍的。那人呢，所以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守住这个旧约，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对吧？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那人呢是其实一直试图建立一个这个脱离神以外，人尝试过很多次而建立理想国，对吧？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努力，这就是一个人他有这种好的愿望，是吧？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国，我们要靠着自己。旧约里，如果大家读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叫巴比塔的故事，它其实跟那个是类似的，就是他们是我要建立一个通天的塔，那个跟神没有关系，那个完全是凭着人力那我要建一个，要证明人的伟大那共产主义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就没有神但是我们能够去。能够有一个理想的那么一个生活形态能够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能够共享社会资源那理想是非常好。那你比如说这些东西，它是让你听起来是觉得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好所以那个年轻人呢，就是你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话，你会很容易你也觉得这反，因为你看到社会，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社会现状，那因为现在你比如这一套思想，在美国还是有，就还是有那个，因为比如美国左派里面，他们现在最新的就竞选那个纽约市市长的一个30几岁年轻人，他其实很多理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念，那这个就是说你没有社会经验是确实会被那个你以为就说这个但是就是如果脱离神，这一切是不可能，这完全是谎，人只能说一厢情愿的这么想，没有神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来，去守住跟神之间的约定。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神就是这里经文讲的呢，就是说，那时候作为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解决办法，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献祭，在他们当时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他们会有祭司，要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会不断的犯罪啊，不断的有问题，所以呢，就是通过要杀这个就是牛啊、羊啊、鸽子呀、就是这中文叫祭牲杀这些祭牲，因为他要那个，因为你的罪都是要有生命的代价所以为了这个，但是呢，神呢就是通过就是说，杀牛杀那个替代品来赎人的罪但是那些替代品呢，它并不能够真正的赎人的罪，它只能说哦，它是一个当时神就给人那些仪式，让人知道，就说哦，所有的罪它都是要有代价的。那你比如说你在以色列那个社区里长大，那你从小就看到家里就不停的那个杀牛杀羊，然后是那个我当时我就仔细想，我说我要活在那个时候，我就一天到晚的家里的牛羊可能都不够杀的了，就是而且那个很血腥，他们杀了以后吧，那个献祭的时候，其实你要仔细看，那个在圣殿里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教会里什么金碧辉煌，然后都是整齐圣洁，对不对？那时候献祭的话，献祭是那个血是要弹到那个坛上就是然后要抹到那个，比如说你要献祭的时候，那个有些血要弹到你的身上，很多血要弹到那个祭坛上， 所以那是很血腥的。你想那个那献祭的地方，它会有你杀牛羊，它肯定会叫嘛，对吧？你会听到那个就是那种牛羊的那种嘶吼的那个声音，然后那个鲜血那个四溅，然后就是那样一种景象，其实是蛮可怕的。就是说，它让你从视觉上都觉得哦，这个罪是很可怕的，因为就是神是很严肃的要对待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关于这个，就是在旧的这个约定里面，旧约里面，他们有很多关于人如何要对付罪，啊，要暂时对付罪呢，就只能够通过这个牺牲品，这个寄生的血，啊，来对付这个罪。然后呢，有很多关于圣洁，就怎么，因为你要在，神说，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啊。那所以呢，他们就是有很多关于圣洁的规定啊，很多东西就都是，所以一个人是保持那个圣洁的状态吧，是特别短，就一点的那个不洁，就是一点，就是比如说你不小心碰到一个，比如有一些动物它是不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你好不容易把自己你从礼仪上啊，从这宗教礼仪上你弄干净了，你可以参加这个圣礼了。哎，突然你不小心碰到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变成不洁净。不洁净的话，你是不能进那个这个圣殿的，你是不能见神的面的，啊，所以是非常的麻烦啊。那但是呢，这些所有这些繁琐的规定，它是就是神都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圣洁要就是说罪是有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要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你才能够办到啊，并不是说那些礼仪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对付你的罪。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旧约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呢，就都是暂时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当那些约定人的约定就是没有守住神的约，那人是要受到这个付上代价的。那代价的一部分呢，是那些会有一代一代的人将因死在罪中啊。那最终呢，这些呢还不够啊，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要为我们死，要赎所有人的罪啊！就是这个神，他跟人，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就是对神吧，就是神的理解吧。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就是你不能把神想成一个老奶奶，因为比如说现在的社会里比较容易把神想成一个老奶奶，特别慈祥啊，就是你做什么好像神都会那个原谅你。就是但神他有非常就是这种圣洁，就是说。极其的这种严格的，就是说这种属性，因为它是完全圣洁，就是说它是一个绝对的，它是一个绝对的圣洁，所以人是不能。但是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强调，就是说，人是不能见神的面，因为那个罪人见神的面只有死路一条，就是你没办法在神面前存活，所以神是不许，就不让人见他的面，因为你见他的面，你就会死。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见到天使都会吓得半死啊，他就我完了，我这个。啊，我怎么见了那个我见了天使，见了神，那他就觉得自己肯定完了，所以，这个，所以神呢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罪恶的代价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有点像个，比如说因为所有这些启示呢，就好比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或者叫天上的事，或者就是它是在属灵的事情，那有点像就这些事情呢。你看我信主很多年，我都觉得我不能够完全懂这些事，都有点像，就是这些事情呢是，好像神就像一个大人，他要跟你小孩子解释很多很多事，但是当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灵里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像个小孩子，你听得不是特别懂，你糊里糊涂听了一知半解，然后就是似懂非懂那种感觉，但是真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呢，它有非常极其严肃的影响，就神是非常在乎这个关系，神是要让我们跟他有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为了这个关系呢，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基督耶稣为了救的这个，为了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出路。所以耶稣基督是付上了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他把那个旧的约定结束了。那新的约定里面就说，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你比如说，如果你受洗以后，大家参加过教会的，就是像若干教会是一个月有一次，就叫饼杯，对吧？英文是叫 Holy Communion 那有的教会呢，它可能是每次聚会都会有饼杯，每次聚会都会擘饼， 因为他不秉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要常常纪念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啊，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啊，他特别讲的，就是说啊，我因为旧约的时候有预言，就是神要跟人订立新约，那到耶稣基督呢，他就告诉啊门徒啊，就是那这个新约呢，就是因他所流的血。就开始要被建立起来啊。那作为记号呢，就说，哎，你们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啊。那你们要纪念呢，就是那个，那是耶稣基督呢，为了建立这个新的约，他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约定呢，他们去神跟人建立这个 covenant，进入一个新的 covenant 呢，一般也都会也人有献祭，他也都会有血，是吧？都会有这个献祭的血。啊，那所以耶稣呢是，一个是呢他为结束的旧约呢，他去献上自己作为赎掉，因为旧约破损，他作为一个代价，他献上自己。那另外呢，同时呢，因为他献上这个代价呢，他的血呢就标志着一个新的约定的开始。所以我们是跟神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所以这是如果大家受洗以后，如果你开始参加那个。教会的这个，我们教就是福音派教会呢，只有两个礼仪，一个是大家，比如如果你没受洗，你要受洗，洗礼是一定会有的。那另外呢，一个就是这个饼杯那有的教会呢是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更每次聚会都有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因为很多基督徒呢，你会看到呢，就是说，开始信主呢也搞不清楚呢，所以呢，就说，如果我们想，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个神，我说你想从逻辑上来讲，如果有神的话，他就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你跟他的关系一定是压倒一切，他才是神，对不对？那不然他就没那么重要，对吧？但是你看到，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呢。你会觉得呢？这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可选的，就是可选项，可有可无啊。因为很多时候，比如他生活里面，你觉得他好像就是说，你看不出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神对他有什么冲击，对他的生活，因为好像有神以后，他生活还是照样什么那个啊，就是这是不对的。就因为真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承认有神，那这个从逻辑上来讲，他的对你的关系，应该是就是说是特别特别重要，就是胜过一切的。因为你一切东西是建立在，就是说，你跟他这个关系之上如果这个关系没有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真的要这么想，就是说，所以当大家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要，就说你真正如果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是要，你越严肃、越认真越好，问题越多你比如思想越多，问题越多，不停地问牧师吧，牧师问都没有话，那个是最好的，就代表你真的是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你如果觉得无所谓，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事。如果你想，如果你要是你看，好像你又信了主，但是呢，你又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你是跟没信不一样。那你到最后你会有一种假象，你以为自己信了，但其实你其实是，但如果神算你是不信的，那你就惨了，对不对？那你还不如说不信，不信了。突然有一天，哦，他知道自己不信，然后他悔改，然后他那个，对吧？因为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关系，他不是一个虚假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要知道就是神在这件事上是。那如果你只是觉得哦，就这么一说，对吧？我也想不明白。因为开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对这个都不是特别懂，因为听了。但是我有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其他的一些，我觉得我有足够的证据，比如说我真的相信有神也看到神的爱，看到神对人的改变看到这个在教会里这种温暖呀，神的爱护祷告也能看到神的回应。其实我对耶稣基督呢，就是似懂非懂，就是但是慢慢你才知道哦，耶稣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开始讲的都是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这个新的关系呢是因为耶稣所以呢，在 在这个，在基督徒里，就说你所有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啊，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大家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就是说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好处，你比如圣经里面有，在以弗所书里讲了两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说，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基督里，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我们的罪被一笔勾销了，被一笔勾销，然后就等于本来是我们是那个，在这个亚当犯罪以后，人就落在一个咒诅里面。那我们在就说你在那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就是那个负担就没有了，那个被一笔勾销，然后我们在神面前也成为圣洁。另外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就每个人，所以神是没有这个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那旧约里面他只说儿子，那实际上是包括这个那姐妹也有，对吧？儿子、女儿。那神是没有孙子，没有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跟神是直接的关系。你比如到了我们儿女这一代，神是他们的父不是他们的祖父，神是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要跟神要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不是说通过我们。当然，作为父母呢，要帮助孩子认识神。但最终的话，神是就像圣经里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这是父祖三代，但是神是他们每个人的神啊。神不只是说那如果是说这个可以传统的话，就是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就可以了，因为那个反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这样通过他的祖先来认识。不是，我们都是直接认识神，所以这个约定呢是直接跟每个人，是建立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会问，就是说，那耶稣基督已经离开我们，对吧？那耶稣，他就是关于他这个，他为旧约，这个前破损他所做的牺牲。还有他为我们进入新约，他所流的血，那这个已经发生过了，2000年之前他就发生过了，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在做什么，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那耶稣跟那个门徒说，那我离开是对，我要回到父那里去，我离开对你没有好处，因为我离开以后，神会打发这个保惠师，他叫保惠师，保惠师呢英文叫 Comforter，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来安慰、来安慰帮助我们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圣灵来了以后呢，他就是。它代表神的同在它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的灵呢，是以人为这个居所就是神人呢，就是说，所以现在为什么就是说在比如说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并没有，比如说一个全世界统一的一个圣殿，犹太人有一个，对吧？他们曾经有，后来被毁掉了，他们现在才想重新再建一个，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教堂到处都有，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因为呢，神就说。他在新约的时代呢，他不再需要一个，因为圣殿是代表着说神的同在，就是神和人，神愿意和人住在一起，它代表的是那个意义，但在新约时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到来以后呢，就是神的同在呢，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就是说，它不再需要一个外界的东西来证明，而是说，神呢就会住在我们那里，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不一样，就说我，比如说我们，因为旧约时代，如果你要敬畏神，你是个敬畏神的人，那一年的男性可能有3次那个主要的节日，他要那个去旅行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去朝见神，因为神在哪里去敬拜他，向他献祭，神都是有规定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到。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就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敬拜，因为。你自己就是神的殿就是你随时就可以进入敬拜。它不像旧约的时候，那我是要真正的敬拜，我是要旅行，我到耶路撒冷去，在祭司的这个引导之下，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就是敬拜呢。你现在的话，就是你随时可以敬拜，因为你是神以你为居所神就在和你同在，所以你随时我们为什么可以随时祷告？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就跟神进入这种关系。那这个是说圣灵要给我们做的工作。那耶稣基督他现在做什么呢？对吧？那圣经的启示就是耶稣，就是说这个约定呢是，如果 这个约定在了啊。耶稣呢是这个保人，他是中保的意思呢，叫 mediator 啊，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担保啊，就是说我们和神之间现在有这个新的约定，神说那我们要进入这个新的关系，我们要重新进入和神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这个关系呢，它是有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人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担保的。因为，如果大家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你都会怀疑，哎，这个约定我能不能守住啊？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肯定守不住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主耶稣。那所以，神呢给我们一方面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随时帮助我们。那另外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那就根据圣经来讲。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作为这个我们和神之间的约定的一个担保人，一个他是随时要他的他会他要保持他的使命要保持这个约定是一直在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valid 一个 covenant 啊，就我们和神之间这个约定。啊，就是神的祝福是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天上，但他还是他要担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啊，他成为我们就是一个，因为过去旧约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会有祭司，就是人是不能够直接，他有祭司，他一定要通过这个人，就是我们是因为如何去。为什么要有祭司呢？就是你到神面前，他有好多非常详细的这种礼仪啊规定，就是你要符合神的要求。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那等于这个负担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司，他是大祭司，他就随时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呢，永远有耶稣基督，我们和他的关系呢，永远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担保，是吧？所以我们只要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那我们这个身份就不会变。我们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你知道，就是说，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你是如果是神的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啊。那这一切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做这个中保，做这个担保啊。所以我们是前面这几个部分呢，就是主要都是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就是我们称为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呢，在我们的信仰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就是你有耶稣，你能够给别人，你比如说，我应该是彼得的时候曾经给有一个摊子，他说过，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给人，你说我们能够给别人什么呢？人，比如说你想去帮助别人，对吧？你就是你的无论是精力啊，你的财力各方面你都是有限的，你对人，比如说周围人有些人他们就像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中间也有常常会有弟兄姐妹，有失业的，有生病的，对吧？就是教会啊，团契也都会组织人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你我怎么去，我就是人能够给他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就真的就是说，你能够帮助，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你说，你想给他，你要给他留的钱，但是留的钱呢，一个是能不能足够，对不对？再一个就是说，因为在动荡的时候，钱都不可靠，对吧？钱有可能，比如突然通货膨胀，然后你留了，比如你留了1000万，突然通货膨胀，那1000万不是那么值钱了。然后呢，或者就突然政局变，因为现在的钱呢都是在银行里，它并不是说，你比如说我有1000亩土地，然后我这每年这1000亩土地出产多少粮食，然后我这世世代代这小孩子就靠这个土地，反正总是能活下去。你这1000万块钱在银行里，这银行里有可能这个体系，比如说突然哪一天，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整个这个比如金融体系破，就是它就完全就是破产了，垮台了，这个秩序没有了，那你说你的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不可靠的。那你真正能够，就是说，就真正的财富呢，它是耶稣基督啊。就是对，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一定要这样。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最要紧的是耶稣基督。那对别人来讲，就是我们能够给别人最大的好处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呢，不只是说，就是说啊，好像我只是这么说，在这个耶稣基督，这是大家，就神一定会要让你能够，怎么说呢？让你能够，尝到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这个祝福，你才会这么说。 你才会因为保罗说过这句话，就是我以得到我以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就是那个时候他看了，他本来是一个在他们那个犹太社会里一个非常有地位一个非常尊重被人尊重的一个那个就是圣经的学者所以他为了他的信仰，他是抛弃了一切，然后他本来是从迫害基督徒，他变成一个。到处宣扬这个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因为做这件事呢，他就受他被整个的他整个的这个社区呢，其实就是排斥他，他就是被排斥在这个社区以外，然后他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但是呢，那这个他都不后悔，那一定他是因为他面对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知道在基督里的好处，所以他那一切其他的一切对他就不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好处是在基督耶稣里，而且你要能够真的，就是说你要求神让你能够尝到在基督耶稣里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离开耶稣，圣经有一句话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其实，就是你抓住了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的祝福胜过一切的好处，但神的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耶稣里神的祝福就是胜过人一切的努力。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比如说唱歌这个事情有的人可以很努力但是我跟你说，这种绝对的天赋，它是碾压这种努力。然后有的人他来了以后，他自然的他知道怎么唱，他怎么去运用这个，就说哎，你都觉得他谁教给他呢？他没有上过任何的，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他就知道怎么样。所以真的就是说神的。这种祝福，就是没办法比较，就是胜过人后天你所有的。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念书，就是我们都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要特别努力，因为你一不努力呢，你就担心被别人超过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说你信主了之后，我周五要聚会，然后周日也要聚会，对吧？平时还有其他的活动。那我想我不就亏大了嘛，对不对？那我这个工作都不要做了，那我当时就这么想，我就想你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祷告，那我想我这正经事儿什么都干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就特不明白呢，就是但你看到我们就是真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真的就神要祝福你的话，就是人是很辛苦的努力，其实但是你真正的得到的就是。你比如大的范围，你可以看到，比如美国这个国家，你就你到了以后，你发现这种傻大黑粗，然后那个这个他没什么，对吧？他也没有我们中国人努力，但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蒙福的一个国家，是吧？他们那个能够就是简单的制度可以把一个国家管得井井有条那到现在是越来越不行，因为他背离这个信仰，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至关重要。你要知道，你一切的好处是在基督里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跟神呢，他是进入一个爱的盟约，就是这个就是要用恋爱来比喻。就是神呢，如果你读圣经里面讲，神是一个特别爱憎分明的，就是很多神说的话，你就觉得哇，他那个。就是神老说，他说我是一个，就是英文直接讲，就是我是一个嫉妒的神，我是一个，他是不能够容忍，就是说我们和别人就是有任何这种，比如婚外情，就是类似那种关系就是说你认识神以后，所以基督徒呢他就不迷信，为什么呢？你不能算命，不能交鬼你不能够不能测字因为这一切呢就代表就是说哦，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可以左右我的命运。你比如说哦，我这个中国人讲啊，你这个名字起得不好，那个笔画不太对，然后这个缺水、缺金、缺土、缺木，那这个都代表着就是说你认为有一种就是说你不明白的力量，它可以左右你的命运那这是神不能容忍的，那神说只有他能够决定你的命运。所以基督徒呢，他一定是不迷信的，他不相信任何的力量。而且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做，因为我是听过见证，就说，他们讲了很多算命的，他们能够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他比如他算命，他那些算命能够算命就是那个交鬼那些人，他是有那种邪能他是真的是有那种很邪门的那种能力的，但是呢，他们是不能够就说那个算那个基督徒的命就是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这么要紧。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是一个被保护的，你是被就是遮盖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啊，所以所以在诗篇这个16篇里面那这个诗人他这段 这个圣经呢，其实它是就讲的，就是说他和神的一个关系，就是他对神的投靠你能够就是我们在读这个诗篇里面可以看得出，就是他真的就是说，就神就是他的好处，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就神是我的产业你比如说你，因为那个旧约里面，就比如祭司是没有除了这个房屋以外，他没有固定的田产，而所有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在进入迦南以后，神都给他们分那个就是分那个田产每个支派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产业，有山呐、有就是土地什么都可以耕种的但是唯有祭司呢是没有的，为祭司呢是以神为他们的产业，所以祭司呢是。他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比如我们现在的奉献，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他有一个他有十一奉献，那个奉献呢是最后用来是供养一个祭司，所以祭司呢就是神说你们不能有产业，因为我是你们的产业，所以那这个都我们现在也是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一切我们有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那。神也是我们时刻的保护和帮助那整个就是我们的盼望都是在神那里，所以在他这个呢，实际上就有点像，比如说诗篇十六篇，他有点像一个人写的情书一样他跟神，他表达对神的爱慕他对神的这种仰慕依靠就这种感情。那我们呢是在这个新约里面进入这个关系，也要求就是神是很在乎你，你比如说你信了神，有的基督徒比如说。你比如说，就是关于为什么不能够，就是所以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只有一个神，这个神呢很在乎你是不是对他专一，所以你是不能够，对。那这个听起来像是不太讲理，但是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真理它本身就是排他的，是吧？那如果有好多，它就不是真理，那就是说大家可选，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那样，那它就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所谓真理，就是说它必定发生，这就是唯一它就是那个。那所以呢，神他是有这种属性，他一定是，排斥那个其他。所以在信仰中呢，就是那你比如一信主之后，那个过去有很多 那我太太当时呢，因为我是一个我在大陆呢是比较彻底的那个无神论，我从来觉得就是没有那个神，所以从来不会拜什么。那我太太呢过去呢，她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这个成长的原因，所以他还那个，比如说求，就是去过佛寺什么求过，就是求过签那种，那种他，然后呢，结果信主之后呢，那些事情呢，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呢，哎，就有一个什么事情使他不安呢？他一个表弟，就是我们回国的时候，他一个表弟就送那个就是那种金的那个打得很小的那种，比如说属相的那种。很小的那种猴子呀，那种就是这个属相的那种标记，我都没想到那些，但是我太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她想起那些，我想我可能我没想起那些呢，就是我从来没有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经历呢，那我太太可能过去她有过，所以神就让她想起来，她就想起那个，就特别不安，她就祷告就老就过不去，所以最后她没办法，她找了个姐妹，她问师母应该怎么办，师母说你最好处理掉她。他就找了个姐妹，就跑到那个加拿大金店，把那个给卖了。然后他才平安了。神就好像就是不再去那个让他不安，就说神是很在乎这个，我们就真的跟他有一个非常专一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我们去整个就是学这个所有的，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这些课。其实都是帮助大家，就我们反复，比如不同的课程，那神呢是无所不在，所以呢，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遇到神，你比如说在子女教育上，你可以遇到神因为你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去教育子女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那在工作上，你也会遇到神，因为你是不是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工作？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你接受，因为耶稣有一句话，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其实你听这话，我刚开始看这话，我都不愿意多看第二眼，因为我觉得哇，too much，就觉得你哦，这不可能做到呢。因为但他那个舍己呢，意思呢，就是说，英文叫就是你要 deny yourself，舍己呢，就是对你自我的一个完全的否定你要不断的否定自己。 你不断的否定，那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过程很痛苦啊，就有点像被钉那个十字架一样，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否定自己啊，因为在认识神以后，你有一个被更新的过程，就是我们比如从旧的这种家庭环境，旧的这种习惯，或者你甚至有一些旧的一些这种偶像崇拜这种经历，所有旧的里面，你没有一个可以带到那个这个真正的就跟神这个永恒的关系里面，所有这些都要被丢掉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的话，神创造了这一切，那这个世界上你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切对你来说就都不是要紧的，只有跟你跟神的关系是要紧的，因为这个世界神他说有就有，对吧？那神要创造一切，就是他是一下就有，所以任何就是说你要比如说特别执着于这个世界，就是其实代表就是你不认识神。对吧？如果你认识神，但小孩子他不认识一个真正的价值，因为我记得那次黄子佼牧师讲了一个，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存了10万美金到那个，比如说那个一个储蓄账户里面，你给他一个10万块钱的支票，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认得那个东西。但是，那些小孩子会捡好多破烂，然后比如说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头啊，一个什么玻璃球啊，捡一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烟盒啊，什么东西都捡啊，就攒一堆那个东西对他来讲是特别要紧的，是吧？所以我们也有点像，就是说你慢慢的人就有点迷失，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哦，这些东西对你特要紧，但其实这些攒的东西是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不需要这些，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基督徒。神很祝福他们，那圣经里面也有讲，就神祝福你，因为这一切创造这个世界，神在创造人之前先创造这个世界，这都是为人所预备的。但神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分清主次，啊，你要真知道，就是这一切都是不重要，这一切可以舍去，啊，但是不能舍去的，对你来说只有一件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我们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要知道，就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来敬拜神，来跟随圣灵，这是不能少的。其他呢，其实不要紧啊，就说也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因为神如果让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上，那你一定就是说你还是会我们需要世界上的比如说一些基本的生存那你这都需要但这个神会供应。所以圣经里，比如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之前，就告诉门徒，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一切都会加给你的。来特别讲到，神讲到比喻，就是麻雀不种也不收啊。他比如人都觉得这麻雀是个很轻微的一个不要紧的这么一个生物，但是神会供养它啊，它不缺吃不缺穿，对吧？那我们人会很担心，对吧？你比如你看到那些动物都是无忧无虑的，但就是他们有那个，比如说，它有一些那个天敌啊，那会，它总来讲，你看鸟儿，它都无忧无虑，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愁，愁得要死，对吧？那个比如到了美国，我就那个时候，然后身份发愁啊，然后经济上啊，各种孩子子女上，你觉得你的愁苦就特别多。那你看那些，那耶稣基督讲，就说你都这些呢，就神真的会供应我啊，一切就是说都会来供应，就是你要。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是吧？人能够做的太少，所以你穷尽一生的努力，其实你能够去做到的非常非常少。但是敬畏神，能够得到神能够给你的这个祝福，远胜过就是说你一切劳碌所能得来的啊。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是，对不起啊。所以我就想用我们这个，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在那个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个要慢慢的，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它就是因为你结婚也是，就比如从恋爱开始啊，你开始互相有好感，然后呢，决定进入一个婚姻，其实你的互相的认知呢，也只是一步，就还才开始啊，真正认识这个人了，他需要很长的时间。那神呢，我们认识神是需要时间的，神是知道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这刚信主的基督徒和这个信主很长时间的基督徒，就那你经历神的过程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 我祷告就是有特别多的时候，就神都听我祷告，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的鼓励啊。我那时候住在那个 Jersey 郡，我要去教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停车位，因为我要他在一个旅馆那儿，那旁边附近停车就是都非常难找啊，所以我每次去之前就先祷告，然后呢，就是到了以后呢，就是稍微转一转，然后肯定能找到那个停车位，那个就是对我的就鼓励非常大，就是神对我。对我来说很真实啊，所以我的小孩都知道，我带他们，比如说去，有的时候他们要出去玩，去 mall 啊，去什么地方，然后只要是不好停车的地方，我就会开始祷告。我说你们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呢，对，因为这些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神是很真实。你说这种小事情，他会顾及你啊，你愿意去啊，相信他依靠他，但神就会帮助你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要尽心尽性尽力，他是。就是，我们就是你要在观念上，你要一定知道，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所以最容易就是现代这个时代最容易的，就是说是对钱的这种执着，这种看不透，你会以为这个钱才是更可靠的一个，那这个本身是就是说这个本身是就是它是跟你的信仰是违背的。如果你把你的希望，我跟你说，如果你就是我们只要你把希望放在一个神以外的东西上，就神一定有办法。他因为那会让你看到哦，那个东西不可靠啊，就这一定会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哦，那个东西确实不可靠。所以只有神是，所以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气啊，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那这个福气呢，其实你越认识这个福气呢，你也会越对传福音有负担。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可有可无的，比如啊，我的孩子可以有可以没有，这不是难。我就见过一个我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父母没有信主，因为父母离婚了，关系不好，所以呢，她怎么向她父母传福音？她很痛苦。你真的能够看到她为她的父母啊，她讲起来以后，她的眼泪就会下来，因为她真很痛苦，她就希望她父母能够认识一下。他自己觉得自己说呀、啊，父母都很难，那他最后真的，我觉得神就怜悯他，他最后他父母都在去世之前都信了主，就说你真的就是说认识到这个对你来有多宝贵的话，神的真的会怜悯我，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能够，我们那个，今天的分享就到这样，我们那贝利师母，你还有没有那个？哦，
现在在线上，
好的，
现在结束什么？
行，好，那我先把这个。